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讲到的题目叫做圣餐中的圣洁啊。我们上次分享了圣餐中的合一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这次分享的是圣餐中的圣洁啊，哥林多书信系列的讲章，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1章27到34节。好，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到那里哈。然后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吗？啊，亲爱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特别的祈求你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让圣灵能够运行在我们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来明白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震撼了，因为我们看到了自己的不圣洁，看到了基督的圣洁。主啊，祈求你让我们成为圣洁，这是我们的唯一的心愿。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好，今天的题目是讲圣餐中的圣洁。讲到圣洁，我想说没有人比我们的主更圣洁了，是吧？刚才我们唱诗有唱到，他是全然圣洁主，对不对？他是无瑕疵的神的羔羊。你们记得吗？在他被卖的那一夜，他是多么的圣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哈，在主被卖的那一夜，他用圣洁的话教导门徒彼此相爱，记得吗？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像爱你们一样啊。然后他用圣洁的行动亲自的给门徒洗脚，记得吗？他竟然跪下来给束上腰带给门徒洗脚。当那个肮脏可耻的叛徒犹大出去卖主的时候，他又颁布了圣洁的晚餐，圣餐永恒，那是永相信那是象征永恒圣约的圣餐。虽然那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但是在马可楼上，我们仿佛感觉到主的圣洁的光芒照耀着门徒，也照耀这个世界。然后他们唱着圣诗以后，就去了一个地方叫克西马尼园，在那里主再一次的显出他的圣洁。他的圣洁就是他的顺服，他说父啊，按照你的旨意，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他放弃了一切的权利，单单遵行天父的旨意，哪怕是刀山火海、地狱深渊。之后我们圣洁的主被捕、被打、被羞辱、被毁谤，在犹太人当中如同一只沉默的羔羊，在黑暗的世界显出他的圣洁之光。所以你想一想，在被卖的那一夜发生了许多许多事，就好像在黑暗中有一个圣洁的光明，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但是我告诉大家，这还不是主最圣洁的一面啊！你知道吗？这不是主最圣洁的一面。主耶稣最圣洁的人生当中最圣洁的那一刻，知道在什么时候吗？不是在洁净圣殿，是在十字架上。第二天，他被带到外邦人面前受审，继续又被鞭打，又被戏弄，最后被钉在那常人难以忍受的十字架上。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大约3个小时以后，发生一件特别奇怪的事，就是全地都黑暗了，仿佛这世界都走到了尽头，等待灭亡。但是在这个极大的黑暗中，我们却看见了圣洁的羔羊在天地间被高高的挂在木头上面，挂在一个木头的刑具上面，仿佛他正用他的牺牲和舍己向世界宣告他是宇宙的唯一的真光。不过讲到这儿，也许有人会问说，哎，不对吧，十字架不是代表羞辱和痛苦吗？经上不是说他担当了我们的罪？那时耶稣不是满身都是人间的罪污吗？怎么能说他是圣洁的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提醒大家，主是完全的神，对吗？主在地上在天上从来没有失去过他完全的神性，对吗？哪怕他在十字架上与天父分离的时候，对不对啊？他自己曾说过，他是父分别为圣，就是圣洁的，差来这世界的。他在世上也是圣洁的。所以当荆棘的冠冕刺破他的头颅，当冰冷的铁钉刺穿他的手腕，当地狱般的煎熬临到他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神啊，那分别为圣的爱在基督的身上显现出来。这爱之所以被称为是分别为圣，因为人间没有这样的爱，这爱是从神而来，而且这爱不是为他自己，那是为你和我。我们的主爱我们， 他用他的痛苦换来我们的平安和欢笑，他用他的死换来我们的新生命。阿们。不过讲到这儿，也许你会说，你怎么了？你今天怎么这么激动？我想，其实我讲这么多，我想问，主要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这个十字架的大爱啊？啊，应该怎么回应？有谁可以告诉我？我想你大概会很自然的告诉我说啊，让我们也爱这个主啊，好不好？弟兄姐妹，可不可以啊？嗯，这样的主谁不爱啊？多好啊！但是我告诉大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今天想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这篇讲到是关于一个真相的，这个真相就是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不爱主，他不仅不爱主，而且还不停的玷污主，把脏水泼在我们圣洁的主身上。你们想知道是谁吗？你们不要紧张啊，我看你们个个好紧张啊。好，等你听完这篇讲道你就知道是谁了。但是当你知道是谁，不要去指着人家说话， OK。 好，我就在这儿卖一个关子，然后听完这篇讲道你就知道谁是玷污我们主的人。请听神的话语啊，我先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哈，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27到34节。所以无论何人不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罪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好，感谢主的话，这段经文不是很长。我们上次讲的道的题目还记得吗？是什么？圣餐中的合一，对吧？那我们这次讲的题目是什么？圣餐中的圣洁啊，合一和圣洁是整个教会的特征，最主要的特征。那合一又带出大公大公性，合一性带出大公性，圣洁性带出是基于使徒性啊。所以这四个特征是教会的这个主要的特征。那么我想说的是，上一次的讲到圣餐中的合一跟这次讲到圣餐中的圣洁其实是同一段经文，大家明白吗？是哥林多前书第四部分关于聚会问题的第二个小问题，圣餐的次序问题啊。因为这段经文比较长，对吧？第十一章好长，所以呢就分成两部分来跟大家讲解哈。上次讲圣餐中的合一，这次讲圣餐中的圣洁。那么这段经文也可以分成两部分来讲解，第一部分是圣餐中的省察啊，大家可以看 PPT 啊，我把它放在 PPT 上。然后第二部分是圣餐中的审判，第一部分是11章27到28节，第二部分是11章29到34节。然后整个中心思想是我们要在圣餐中体现教会的圣洁。所以圣餐不仅是合一的，也是圣洁的。我们一起来看保罗是怎么说的哈。第11章27节，保罗说，所以无论何人不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你们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吗？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按理，什么理啊？去按，对，按真理圣经原则来颁发或领取圣餐的话，就是干饭。什么叫干饭？得罪，对，原文是得罪，得罪了主，然后呢，并且得罪了他的身体和血。什么叫得罪他的身体和血？就是玷污了他的身体和血所成就的十字架救恩。明白吗？所以如果我们不按照圣经原则，不恰当的去颁发和领取圣餐，等于是得罪主又玷污了他是这个意思哈。那么你讲到这里说，哇，那这很严重，那什么是圣经的原则啊？关于圣餐什么是圣经原则？其实你看哈，这节经文里面有个所以，看到没有？就是上次我们讲到的那个第十一章的23到26节哈，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看第十一章的23到26节，讲的就是我们的圣餐的原则，记得吗？我们上次怎么讲了还记得吗？有三个特征，对不对？第一个，这段经文讲的是主的启示， 不是人的 不只是人的传统，不是教会，不只是教会的传统，是主的启示。第二，它是立约的记号，还有呢，
行为的道，
行为的道，对不对？所以用一句话来归纳什么是圣餐的圣经原则，请大家听好了，我现在用一句话来归纳啊，圣餐是主通过礼仪的行为之道，把我们带回他被卖的那一夜，去纪念他的十字架救恩，以此提醒我们的新约子民身份，并在永恒的盼望中赐下恩典，让我们生命更新成长。 记下来没有？都能背了这么快。 OK， 好，我再讲一遍哈。圣餐是主通过礼仪的行为之道，把我们带回他被卖的那一夜，去纪念他的十字架救恩，以此提醒我们的新约子民身份，并在永恒的盼望中赐下恩典，让我们生命更新成长。没记下来没关系，我到时候可以发给你哈。所以如果不按这个主的启示的圣餐原则来颁发领取圣餐，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就是说，这是得罪主的，玷污主的，大家明白吗？所以讲到这儿，我问大家，刚才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现在猜出来谁玷污我们的圣洁的主吗？谁啊？按照这节经文是谁啊？就是乱吃圣餐的人，不按理颁发和领取圣餐的人，大家同意吗？然后你说那到底是谁啊？你还是关心是谁的，具体是谁啊？在我们当中是谁是这样的？ OK， 好，我告诉你们，不是我们当中啊，其实我指的是在教会当中，在教会历史上，其实有两种关于圣餐的错谬的理论，都是不是很准确的去按照圣经的原则去领取圣餐，这个大家要了解的啊，以至于你出去到其他的教会，你别乱领圣餐，因为你不知道你领的是什么，明白吧？好，哪两种理论呢？一种理论，圣餐当中过分强调神，特别强调，但是另外一种理论是在圣餐当中不强调神，过分强调人。然后这两种理论都没有按照，其实都没有很好的按照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23-26节的原则哈。那么这两种理论是什么样的呢？我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种理论，过分强调神的理论，叫做变质说，听过没有？就是罗马天主教的圣餐理论。什么叫变质说呢？罗马天主教认为圣餐中的饼和杯，圣餐当中的饼和杯，对吧？他说，哎，这个是实际上是耶稣的肉啊，耶稣的血啊，啊，真的吗？对，这个饼和杯确实一开始就是饼和杯，对吧？葡萄汁饼，那个一块饼葡萄汁，但是罗马天主教说不是这样，当这个神父啊在做一个叫祝圣的祈祷，做祝圣的仪式的时候，这个饼和杯马上就变成了真实的主耶稣的身体和血。他们有依据的，就是按照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23-26节哈。但这个解释有问题，那么罗马天主教不管，他说啊，是这样的，这个主耶稣的身体和血非常重要。那么信徒是怎么成长的呢？当信徒吃了这个所谓的主耶稣的身体和血以后，他们的灵命就成长了。这个叫什么？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恩典注入，注入恩典，就是把恩典从圣餐当中借着圣餐注入到你的身体里面去，你就成长了。所以多领多成长，少领少成长，就跟那个外面这个打折券一样的啊，多领多打折啊。好，所以罗马天主教把这个圣餐礼仪叫什么知道吗？叫弥撒。所以他们的圣餐叫弥撒啊，他就不是一个星期就不止一次了，一个星期好几次啊。星期我记得那个好像我边上那个天主教堂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都有弥撒的，星期天都有弥撒。他希望你总是去领，因为多领多什么打折，多领多成长嘛，他们是这样的道理哈。那么问题是这个理论错在哪里呢？我告诉大家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今天在哪里啊？天上，对不对？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有没有肉身啊？有肉身，对不对？他的肉身是不是随着他一起去了天上？对啊。所以有肉身的耶稣，耶稣的肉身今天是坐在天父的宝座的右边，他今天怎么和我们同在呢？是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啊。 肉身不是那么重要啊。刚才有一开始问过大家一个问题，你喜欢肉身的基督与你同在，还是借着圣灵与你同在的基督？大家说啊，肉身，因为看得见嘛，摸得着，看得见，可以一起吃饭，对吧？OK， 好，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就有点像那个罗马天主教了哈。耶稣是道成肉身，不，耶稣是复活升天，是带着肉身复活升天的。所以今天主耶稣的肉身在天上，圣餐中的饼和杯不可能变成实际的主耶稣的身体和血。所以罗马天主教强调主的实际的同在，但是同时他们轻忽的一样东西，就是神的道和圣灵的工作，明白了吧？啊，所以你去天主教会，你会发现他们讲道很少的，他们有讲道，但是讲道不是重点，他们重点就是圣餐，你吃了你就可以成圣了。这是错的。那么跟天主教类似的还有东正教，东正教也有类似的理论，叫做转制说啊，他们不是变质说，就是转制说，意思就是圣餐中的饼和杯也是实际的基督的身体和血，信徒吃了以后呢，在圣灵工作当中就可以得到永生了啊。好，这是第一种理论，叫变质说，过分强调神，偏离了圣经的原则，所以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就把它纠正过来了。第二种理论叫做纪念说，听过没有？啊，什么叫纪念说呢？纪念说就是说，哎呀，特别强调人，不强调神啊。圣餐不是神立约的记号和恩典的媒介。我们上次讲过了，圣餐是立约的记号和行为的道，行为的道就是恩典的媒介。所以纪念说说不，圣餐不是，圣餐是什么呢？是信徒通过启示而对耶稣基督和彼此之间持有信心、爱心、顺服的行动。我今天为什么要来领圣餐？因为我有信心，因为我有爱心，因为我顺服，所以我来领圣餐。这个就特别的强调人的主动性，但是轻忽了神。我问大家，圣餐谁发起的？神发起的。就像今天的敬拜一样，敬拜你看一开始是什么？呼召，对不对？为什么是呼召？是神在呼召我们敬拜，不是你可以随时随地去敬拜神。神说，哎，现在敬拜了，你来敬拜我，对不对？所以圣餐也是一样的，圣餐是神发起的，不是人发起的。你不可以说，哦，我想要什么时候圣餐我就什么时候圣餐，不是的，是借着主对教会的呼召来发起这个圣餐。那么纪念说呢，他还认为更重要的是，他认为饼和杯只是象征物，耶稣基督不在那里，耶稣基督没有在圣餐当中借着圣灵实际与我们同在，所以就不是恩典的媒介嘛。那么这个理论错在哪里呢？这个理论其实也不符合我们讲的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到26节，对不对？没有把圣餐当作恩典的媒介，把圣餐当作人自发的行动，高抬人，轻看神啊。所以在持有纪念说的教会里面，圣餐仪式比较随便。我不知道你们去过没有啊。那么你说哪些教会在做这些纪念说圣餐礼仪？很多福音派教会，很抱歉告诉大家。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去了福音派的教会以后，然后领到的圣餐其实都是纪念说啊，我们纪念一下主，我们纪念一下主，这个不太符合圣经哈。这个其实一开始其实是由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宗教改革家叫慈运里啊，这个人是跟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是齐名的哈，三个宗教改革家从他那里开始的。但是最近的研究呢，也有说，就是慈运里其实不是完全是纪念说哈。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被很多的福音派教会所采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完以后，我觉得大家去其他的教会如果你正好出差到其他的地方，去其他教会领圣餐的时候，你要稍微小心一点，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教会它的圣餐含义是什么啊？不要到异端也领了这个所谓的圣餐，你就不知道自己在领什么。好，所以在领圣餐之前，我问大家是不是需要醒察一下，对吧？所以你看保罗怎么说啊？我们来看第11章28节，保罗紧接着说，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明白吗？如果你对希腊语比较熟悉的话，你会知道这句话的原文一共有三个祈使语态的动词。什么叫祈使语态动词？命令啊，吩咐啊，命令啊，明白吗？保罗一下子用了三个祈使语态的动词，这是不常见的。醒茶吃喝，保罗想要干嘛？他要告诉哥林多人，圣餐之前的醒茶是 很重要的，明白了吧？啊，那么你会说，那省察什么呢？好，根据上下文，请大家记住哈，这更重要了。圣餐前的省察包括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省察自己对圣餐的含义了解吗？你看下面那节经文说，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有的人在吃圣餐的时候甚至不知道那是主的身体，那象征着主的身体。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省察自己对圣餐的含义了解吗？所以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真的知道圣餐的含义吗？知不知道？你们知道吗？你会怎么回答呀？也许你会说啊，我以前不知道，但谢谢你讲道，我现在知道了。不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23-26的内容吗？我都背下来。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后来饭后又拿起杯来，就是这些嘛。OK， 但是我想问你，你只知道这些吗？哦，对了，圣餐还是立约的记号，你刚才讲过了，行为的道。那么请问什么是神的约呢？真的知道吗？你知道什么是神的约吗？你说立约的记号。什么是神的道呢？是行为的道。什么是神的道呢？这位神是怎样的神呢？他是怎么跟我们立约的呢？他的道具体有什么内容呢？十字架的救恩包括哪些属灵的内涵呢？神期待我们有怎样的回应呢？啊，我这个问题可以继续问下去啊，你都回答得出来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震撼的事情，领圣餐的前提是对真理的了解，因为圣餐这些都是象征物。如果我们不了解真理，不了解神的道，不了解神的圣约，不了解圣餐的含义，其实你就是不能够分辨主的身体啊。大家明白吗？啊，然后你会问我这个问题哈，你说这样说来，岂不是只有神学很好的人才能领圣餐吗？哎呦，会不会这样问？我告诉大家，恰好相反，你是基督徒就可以，你是真基督徒就可以领圣餐。但每一次领圣餐，其实就在提醒你要更明白神的道。如果你心里没有这样的心智的话，认为自己信得马马虎虎就可以，那你就是在得罪主。明白我在说什么吧？啊，好，所以，从这点我想说的是，教会其实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责任啊。你看是不是啊？教会要组织大家干嘛？学习，再学习，再学习。有人说教会不要学习，不要学太多。OK， 你可以不学太多，你冒着不分辨主的身体就乱吃圣餐的罪。所以教会有责任让大家明白圣经的道理，有责任让大家明白信仰的基础，有责任让大家好好的打下这个领圣餐的基础的信仰的课程，以至于大家不会因为不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而得罪神，明白吗？所以请大家记得，圣餐前要省察，省察什么？第一点，你对真理明白吗？啊，好，圣餐前的省察，除了省察自己是否无知，第二方面还要省察是自己是否有罪，是否活在罪中。哈，我跟大家说，一个明白真理的人，也有可能是活在罪中的，啊，一个学习教会的信仰课程的人，他也有可能仍然是活在罪中不能自拔的。因为知道真理是一回事，活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所以一个合乎圣经的圣餐礼仪要包括两个必要的步骤哈。第一个步骤是警示警告，就是哪些人可以领圣餐，哪些人不能领，这个在颁圣餐的礼仪当中要说的啊。像我们这个圣餐礼仪当中有说啊，只有受洗的，已经受洗的，没有被教会惩戒的基督徒，如果他在领圣餐的时候心里也没有不愿意悔改的罪，他可以领圣餐，对不对？这个要告诉大家的，要提醒大家。那么第二个步骤叫做悔改。什么叫悔改呢？就是在领圣餐的这个礼仪当中，这个主领牧师要呼召弟兄姐妹安静在神面前1-2分钟，他可以放个音乐啊，安静，让大家安静的音乐。这1-2分钟就是让大家去悔改自己的罪，去想一想，省察自己有没有得罪主的地方，有的话赶紧悔改，悔改以后再来领圣餐，明白吧？所以哥林多前书11:28，保罗说的人应当省察然后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指的就是人应当省察自己是不是对真理是认知的，是不是还活在最终。 那么也许有人在这里我进一步想讲啊，就是也许有人会说，那这样就真的能够保证圣餐的圣洁了吗？不能够完全保证，但是可以尽量的保证。那么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保证圣餐的圣洁不得罪主的方法是什么，知道吗？好，告诉大家，叫做委身制度，或者说教会的成员制度。你说成员制度为什么能够保证圣餐的圣洁啊？因为会员制度啊，成员制度就好像你跟教会之间立了一个契约，立了一个约，你明白吗？啊，什么叫立了约呢？你承诺定期参加聚会，参加主日敬拜，你承诺接受教会的牧养和教导，你承诺与弟兄姐妹建立亲密的团契关系，这是三点非常重要。第一个要稳定参加主日聚会，第二要接受教会的牧养和教导，第三个你要与弟兄，你要活在弟兄姐妹当中。如果你一旦这样做了，你知道有什么好的果效吗？非常重要。第一个，你来聚会，大家看得到你，对不对？在聚会当中，教会就可以很好的来教导你了，所以你就有足够的时间能够明白这个领圣餐之前所需要明白的所有的东西。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生活在弟兄姐妹当中，弟兄姐妹可以看到你的身上有没有犯罪的地方。因为有的时候你自己犯罪，其实你自己可能不知道的，但是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一看到，哦，你犯罪了，他就指出来了，对不对？那我们被指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减少犯罪。所以委身教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能够让我们尽量的保持这个圣餐的圣洁啊。如果教会还没有委身制度的话，其实我们的圣餐是不够圣洁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严格的说，我跟大家说有三种情况我建议你不要领圣餐。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不能够稳定参加主日敬拜的人不要领圣餐。为什么？你连最基本的参加主日的敬拜都做不到，怎么领圣餐呢？你不是在得罪神吗？你一边在得罪神，一边想要领圣餐吗？这是不合时宜的哈。第一个，不能够稳定参加主日敬拜的人不要领圣餐。第二个，不接受教会教导的不要领圣餐。不要认为只来参加一个主日敬拜就够了，教会有很多的教导，以至于你明白真理，让你不会得罪神。所以如果你不参加教会的学习的话，我建议你不要领圣餐。当然你会说，那我从其他地方学到了，可是真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学到啊，对不对？所以建议你不要领圣餐。第三个，不参加小组团契的不要领圣餐。因为没有人知道你是不是活在罪中，甚至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活在罪中，对不对？你可能内心苦毒，仇恨别人啊，跟别人的关系非常的糟糕，然后你还来领圣餐吗？对不对？所以不稳定参加主日敬拜的不要领圣餐，不接受教会教导的不要领圣餐，不参加小组团契的不要来领圣餐。因为有可能你活在罪中，你是一个无知的人。好，从实际的牧养角度来看，只有当教会建立了会员制度以后，才能更好的保障圣餐的圣洁。因为一旦委身了，委身的前提就是你必须完成这些教会的教导，而且委身的前提是你必须要参加这些主日的聚会和小组的团契的。所以在这里我请大家反思一下，你对圣餐的认识充足吗？你对圣餐背后所代表的神的道、神的约认识吗？你是否真的知道自己一定没有活在罪中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前面我讲过了，主耶稣基督甘愿为你牺牲，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真的还想要玷污他的身体和他的血吗？好，所以领圣餐前要醒察啊，醒察自己是不是真的知道神的道、神的约啊，圣餐的含义，醒察自己是不是活在罪中。好，那么有人会说，那不醒察会有什么后果？好，接下来保罗就要来告诉哥林多人，因为我觉得哥林多人是蛮骄傲的，保罗要好好的告诉他们，不醒察就吃圣餐会有什么后果。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二十九节啊。保罗说，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哦，我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啊，这里吃喝当然指的是圣餐哈。领圣餐的时候，如果不分辨主的身体，什么叫不分辨主的身体啊？意思就是不明白这是主的身体，不明白圣餐的含义，对吧？不明白饼和杯象征的是主的身体和血，不明白真理，就是在吃喝自己的罪啊。那这个也包括活在罪中的人哈，他活在罪中，他一定是没有明白嘛，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哈。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知道吃喝自己的罪是什么感受吗？有谁知道？你们都不知道啊。OK， 我告诉你们，我知道，吃喝自己的罪就是让人感到恶心作呕的感受，就是我要吐了，就这个意思啊。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圣经上面把人的罪视为世上最污秽的东西。我给大家读利未记16:16，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罪是什么？世界上最污秽的东西。那么吃喝罪是什么意思啊？吃喝罪就是把世上最肮脏的东西吃进去啊。讲得最更形象一点，吃喝自己的罪，你自己身上最肮脏的东西其实就是你的排泄物，是不是？所以这些经文可以这样直白的说，如果一个人不明白圣餐的含义，或者活在罪中就来领圣餐，那么他就是其实他好像在吃自己的排泄物。我应该没有过分解经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大家，你出去吃饭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盘子里面端上来里面有一只苍蝇，你会什么反应？老板，怎么这个菜里面有只苍蝇啊，赶紧给我换了，对吧？老板赶紧给你换。甚至你发现，哎，里面怎么有根头发，老板，这里面怎么有个头发，也要换啊，对不对？可是乱吃剩餐就是等于在吃自己的排泄物，你有没有发现？然而保罗在这里想要告诉哥林多人呢，还不只是吃喝自己排泄物的问题这么简单，这么恶心，这么简单啊。乱吃圣餐还有严重的后果，什么后果呢？第11:30，我们继续来看哈。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你们读到过这些经文没有？前面我告诉你们，前面那节经文里面所说的吃喝自己的罪，你去查原文哈，希腊语叫做吃喝自己的审判，还不光是罪，是审判。审判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罪还会带来审判的后果，就是你不光吃喝了令人恶心的东西，而且还会有严重的后果。我在这边稍微讲一下这个审判哈，不要误解了。在圣经里面，审判有两种含义，主要的含义指的是将来最后的末日审判啊。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审判也表示因为罪带来的今生的不良后果。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你是一直酗酒的人，对不对？酗酒最后肝硬化。这就是那个罪所带来的这个不良的后果哈。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吃喝自己的审判，是指乱吃圣餐会给你今生带来不良的后果。什么后果呢？灵命的软弱，甚至身体患病，还有死亡啊。那这个怎么解释呢？我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知道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这是圣经的教导，对不对？信道是从听道来，所以一个人的信心是因为他听了道的结果。如果不听道，他信心很难成长。那么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乱吃圣餐能够导致软弱，因为乱吃圣餐是不明白神的道的表现。如果他被禁止领圣餐呢？哎，如果他不吃圣餐呢？他就会去想说：哎呀，等一下，我被禁止领圣餐，我肯定有哪个地方做的不对了。所以他就要想明白神的道，明白神的约，然后在真理上不断的学习，对不对？然后他就明白了，信心增长了，好了。但是如果你给这样的人，教会给这样的人搬圣餐呢，诶，他认为我是个合格基督徒啊，我没有问题啊，我只不过学的少一点也不影响我去天堂啊，对不对？我现在反正去天堂了，我何必费时费力学那么多神的道呢？但是很有可能他其实还没有真正的信主，他被教会错误的举动蒙蔽了，失去了认识福音的机会，将来可能会下地狱啊。圣经上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哈，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说明在教会中如果有人犯罪，不仅是那个犯罪的人跌倒，全教会都会软弱不堪。你们知道这个例子吗？就在约书亚记里面有一个，哎，大家都知道叫亚干犯罪，对吧？ 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神告诉以色列人说，哎，这是第一个攻打的迦南城池啊，你们在那个战利品当中，那些金属、金银铜、铁器要归给神啊，献给神。可是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当中有个人叫亚干，对不对？这人干了什么？这个人偷偷摸摸的藏了一些这个战利品，把它藏起来了。哇，别人不知道，神知道呀。所以神就开始惩罚以色列。怎么惩罚呢？接下来以色列人去打那个一个城叫埃城，那个埃城特别特别的小，应该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打下来，结果 大败。然后约书亚就想不通了，说这怎么回事，因为耶利哥这么强大的城市我都攻下来，埃城这么小城市打不下来啊，为什么呢？就求问神。神说，哎，你们中间有个人拿了不该拿的东西，犯罪，结果查查查查查查到亚干头上，然后以色列人就把亚干用石头打死，然后把他的一切用火烧了。那么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教会里面只要有一个人私下犯罪，就是领圣餐的会员当中只要有一个私下犯罪，教会可能就因此软弱不堪，在属灵征战当中一败涂地。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乱吃圣餐，我们就等于把我们的排泄物也给分给其他的弟兄姐妹吃，我这不是开玩笑的，明白吗？圣餐是圣洁的，你知道吗？做传道人最大的一个痛苦在哪里？就是所有人都想领圣餐，真的，我这是我最大的一个痛苦哈。但是想领圣餐的人其实不知道，他其实对整个教会带来了毁灭性的致命的威胁。甚至我们继续看哈，乱吃圣餐可能会导致身体的疾病或死亡。我们知道为什么会导致疾病和死亡哈？我们知道疾病是由罪而来的。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的那一刻，地就受了咒诅，对不对？然后这个世界和人类之间不再和谐，疾病就随之而来。那么当一个人乱吃圣餐的时候呢，他不明白神的道，甚至活在罪中，那可想而知他很可能因为罪的缘故得病甚至死亡嘛。前面讲过那个酗酒的人不是这样吗？肝硬化死掉了。所以乱吃圣餐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不只是令人作呕，更有不好的后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信主很多年却觉得自己灵命很软弱，哎，不妨醒察一下，你是不是在乱吃圣餐。我相信有的。我继续讲啊，在这几年的服事当中，我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教会当中有一些人对圣餐有一个莫名的误解，我把称之为叫莫名的误解啊。因为前面讲过的不要乱吃圣餐，可是还是有人乱吃圣餐，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我一直想不明白，我后来想明白了，莫名的误解，就是有些弟兄姐妹或者有些人把圣餐当作自己被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认可和接纳的一种标志。什么意思哈？因为他们在想，哎呀，如果我领了圣餐，我就是教会里面正常的一员。那么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怪他们，为什么不怪他们呢？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餐的含义哈。更糟糕，最主要的问题是有些弟兄姐妹爱管闲事，而且管不住自己的嘴。如果你不领圣餐，他会来烦你的。他说，哎，你没有领圣餐啊。然后这个表情啊，你没有领圣餐啊。姐妹，你没有领圣餐啊，这什么意思啊？你低人一等啊，或者你有什么罪不那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啊？你是个坏人啊，罪人啊，明白吗？哎，这谁受得了啊？对不对？如果我都受不了这样的人啊，你没有领圣餐啊，对不对？所以我没有领圣餐，我就很紧张嘛，对不对啊？我感觉到被弟兄姐妹猜忌，不被接纳，怎么办？我去找牧师。牧师，我想领圣餐。牧师说，你好像还没有真信主，我信了，我背这个信仰告白给你听。那你初心造就课程上了没有？我上了，都上完了。那我考你几个问题，都答得出来，结结巴巴都能答得出来。答完以后，可是牧师觉得这个人好像真的还是信仰上还有问题。哎，牧师，反正我现在要领圣餐，你有什么理由不给我吃圣餐？我是基督徒，这是我权利。我以前碰到过这样的人。以前在一个教会碰到这样的一个女的，她一定要，她没有受洗，一定要领圣餐。后来听说她信佛教去了。
对。
感谢主。 就不会再来烦了。他后来他一直发信息给我，我你凭什么不给我领圣餐？你把圣经，你把这个圣经的这个条文给我看，好，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尤其是在教牧资源比较缺乏的时候，这个传道人没有足够的时间的时候，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不得不给了他圣餐。请问，给了他圣餐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全教会都在吃排泄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后果多严重吗？你的圣餐桌因此被玷污了，而且这个牧师啊，这个传道人将来要受神的审判，很严重的，他们家可能会遭遇不测，都是因为有一个人一定要吃圣餐。所以请大家小心了，圣餐不要乱吃，也不要鼓励别人来吃圣餐。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个属灵的眼光的话，不要乱唆使人来吃圣餐，教会会受很大的损失的。那么好，怎么办？解决方案是什么？我们来看这个保罗怎么说，第十一章三十一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什么叫分辨自己？就是先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明白神的道，是不是真的明白神的约，是不是真的明白圣餐的含义啊？你用神的道来衡量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活在罪中啊？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至于受神的审判，软弱不堪，对吧？所以我问大家哈，这根据这些经文，乱吃圣餐的责任是谁的？是那个乱吃圣餐的人的。虽然教会也有责任，但是主要的责任是那个人，对吧？我们若不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对不对？那么讲到这里，也许有人说，哈哈，太好太好了，前段时间我那个传道人跟我说了，他说让我不要去领圣餐，因为我还有一点问题没有解决，我现在没有领圣餐哦，太好了，感谢主啊。我不像那些自以为这个基督徒乱吃圣餐的人，其实他们在得罪主，最起码我没有得罪主，我没有领圣餐。你这样想法挺好的，但是还不够。为什么呢？第一，没有领圣餐很好，没有因为乱吃圣餐而更加得罪主，但是没有领圣餐不代表你的罪不会被审判啊。所以接下来你看保罗怎么说，第十一章三十二节，我们继续看哈。他说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前面说，哎，我们不要乱吃圣餐以至于我们不要受审，对不对？那不受审怎么又说受审呢？因为你不受审是因为不乱吃圣餐不受审，并不代表你不犯罪，你犯罪不受审。所以作为基督徒，犯罪仍然会受到神的受审，受神的惩治。惩治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就是翻译过来其实可以叫做管教或者惩戒，明白吗？不乱吃圣餐很好，就是你实际上已经被神惩戒了，被神管教，被神惩戒，但是因为神爱你，所以他管教你，惩戒你，以至于你可以悔改，将来在末日审判当中不要受审。你都明白这句话了哈。所以不乱吃圣餐是好的，但是在不吃圣餐的时候也不要不悔改你的罪，要努力的悔改你的罪。你不吃圣餐说明你的罪在哪里，你要悔改你的罪。神颁布这个圣餐其中有一个功效，就是让提醒你你的罪在哪里，明白了吗？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领圣餐之前要省察自己两件事，是不是对神的道和圣餐有正确的理解，第二件事是不是活在罪中。如果你在不分辨的情况下吃圣餐，就如同吃自己的罪，灵敏软弱可想而知。所以圣餐不仅是合一的，也是圣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到这里哈，你不觉得主耶稣是我们美好的榜样吗？圣餐讲的是吃喝嘛，但是你看主耶稣在吃喝上面是不是何等的圣洁无瑕。你们记得有一节经文说，施洗约翰来也不吃也不喝，但是主是也吃也喝，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主的吃喝不是为了他自己，乃是为了荣耀天父。他在旷野里面四十天禁食，饿得不行了，魔鬼撒旦极力的引诱他不吃。为什么？荣耀天父，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但是当他从旷野里走出来，给很多人罪人穷人税吏继续传福音的时候， 他就去他们家大吃大喝，但不能说随便乱吃，就是也吃喝。为什么去这些人家里吃喝？为的是荣耀神，把福音传给这些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吃喝到底是为什么呢？你今天在圣餐中吃喝，真的明白它的属灵的含义吗？那么最后，当保罗这样详细的介绍了解释了圣餐的合一和圣洁之后，最后他回到哥林多人的具体问题上，给了哥林多一个总结。第十一章，我们来看第十一章33到34节，他说，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取其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这节经文非常重要，这节经文把圣餐中的合一和圣餐中的圣洁联系在一起。我不知道大家听懂没有啊？在圣餐中啊，我前面解释过，圣餐跟爱宴是相连的，要彼此等待。为什么彼此等待？就是要以合一的心一起用饭，对不对？所以大家注意哈，中午圣餐，中午爱宴的时候，彼此等待一下，不要菜一上来马上吃掉一半，啊！但同时，这不仅是合一的问题哈，也是圣洁的问题。为什么？免得你们聚会自取其罪啊，圣洁啊，对不对？如果不等待，就是自取其罪。所以圣洁跟合一是不能分开的，没有合一就没有圣洁，没有圣洁就没有合一了，对不对？不合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圣洁，不圣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一。只有我们把圣洁合一都活出来，才是荣耀基督啊！所以讲到这里，不禁让我们想到那位荣耀的主。我还是要想到那位荣耀的主，在他被卖的那一夜，他做了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啊？你们可以去看这个相关的经文。主耶稣设立了圣餐，接下来他讲一句话，这句话非常的意味深长。我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第26章29节，主说。他搬离了圣餐以后，主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哇，这句话什么意思知道吗？这句话表明主他已经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了，对不对？他已经复活升天了，对不对？他已经坐在荣耀的天父的宝座的右面，对不对？但是他没有因此自己享受，他在干嘛？他在进食，他在进食，知道吗？他在天上进食，知道吗？他为什么要进食啊？因为要与我们合一。他知道我们在地上有苦难，他知道我们在地上有许多的征战，他岂能独自享受美好的天上的爱宴呢？所以他与苦难的背起十字架，跟从他走他道路的我们合一，过了一个分别为圣的君王的生活，圣洁，是吧？他在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在天上没有喝葡萄汁，他在等我们。他知道，他为我们祷告，因为他知道我们有许多苦难，许多征战。他要借着圣灵与我们同行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这才是真正的分别为圣和真正的合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爱我们的主，难道我们还在圣餐当中玷污他的身体他的血吗？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你的话语真的是既沉重又清新，你的话语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你的话语让我们看见我们何等污秽败坏，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圣餐中有合一的心智和圣洁的性情，因为这合一和圣洁乃是主的性情。我们多么爱我们的主啊，我们真的很爱他，可是我们的行为却很诚实地告诉我们，我们不爱他，我们不爱他，我们爱自己。主啊，求你圣灵亲自地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爱主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